about it. And baby, just go clean your face up, cause when we make up,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on't let anything just take us, I know they hate us. My love for you will last our whole life. And baby, just go clean your face up, cause when we make up,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on't let anything just take us, I know they hate us. My love for you will last our whole life. Let's take a walk across the beach, cause I know you love the sand in your feet. Watching me as I stare while I play with your hair. You're so fine, it's not fair. One of a kind, you come so rare. Your love makes me scared.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clear. Wipe the tears from your face, everything is okay. I'm gonna.
上一期录的时候是六月二十五号，对，6月25号，时隔一个月，哇，这一个月发生了两件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儿，一件是上个月末，一件是昨天，这也就是逼我产出这一集必须要有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契机。我简直是太着误会体质了，仇人呢。行，话说回来，我仔细说一下这件事的始末吧。我之前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大，朋友会越来越少，能聊得来的更是少之又少，录播客就变成了一种排解的方式，自我梳理解压的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当然虽然没有人回应，但是这也算是一个出口，起码比自己憋着强，对不对？而就在几天前，就是六月末的那几天，在之前提到的 Tinder 上抓到一个人，我聊的简直不要太好。然后呢，大概两天吧，然后就说要见面，因为彼此的头像都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并看不清实际的长相，就是有种开盲盒的那种既视感。见面当天呢，我的确特别惊喜。因为根据以往的小经验观察，一般不放头像的人都还蛮丑的，因为男性都固有那种比较自信心爆棚的状态啊。不提这个，继续说回来，因为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关于大家见面如果不行的话，会有一个比较 decent 的做法，就是喝咖啡。如果觉得互相没看上的话，你就说临时工作有事儿，或者是其他借口就可以走了，而不是直接就约吃饭，这样时间比较长。如果真的是没什么好感的人，确实还挺难熬的，就是互相给对方一个台阶。结果那天我们直接喝咖啡都觉得还行，但是期间没说几句话，因为他工作一直电话没停，然后我们就说出去走走吃饭。中间他说没吃早饭，去吃，先吃个麦当劳。因为我们约会很早，这也犹被所有人的约会准则，我们真的是上午见的。然后觉得没有晚上的灯光，也没有荷尔蒙，也没有酒精的加持，可能真的不行啊，看来。而继续说，他说吃麦当劳，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继续，可能走一会儿，他就又接电话，然后就是不断的回微信啊什么的。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可能会走开一下，或者是接电话。我说没事儿。然后他说如果你要不想吃的话就算了，刚好我也有工作，赶紧忙。我说那就不吃了。然后双方就走了。回来之后就发现已经解除匹配了。我知道在我们分开的时候，我知道对方可能没看上我，然后我就瞬间自卑了，因为对方的条件实在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帅的那种。然后我就非常厚脸皮的加了对方，我说如果我哪儿不好你指出来啊，然后也帮助我们进步。然后对方说你不是先走了吗？我靠，我当时顿时脑子就大了，原来对方不是没看上我，而是我会错了意。他也只是跟我说，他说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会中间离开或者什么，但是并不是真的用工作来当借口。可是我当时的理解就是他借着工作的忙的这个劲儿要跟我说不行。唉，然后还没怎么解释，对方已经把我拉黑了。因为 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我回家了之后后悔了，而不是因为我也喜欢他，或者是也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误会，然后我靠各种情绪低落用另一个微信号加他，希望有一个解释的机会，然后对方确实加了，然后我说很抱歉什么之类，他说那你说完了吗？是你先走的，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就删了。唉，我一直特别特别难过。其一，就是这个人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叫了我一个昵称，这个昵称啊，不是那种很油腻的什么的那种套路性的，是很多很多年没有人再提起过的一个昵称，而且没想到竟然在一个陌生人还没有见过面的情况下，还没有深入交流的时候凭空就叫到了，然后这个喜爱程度瞬间就提升了一万倍，这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这个难过跟可惜是因为这个昵称的关系吗？后来跟一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儿，他说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他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男人就不应该跟一个女孩计较，就不应该这么抓马，还不应该把女孩拉黑，完全不听解释，就太小家子气了。这件事儿的处理方式来看，明显他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就算你们有结果，后续发展顺利的话，将来也会因为他的脾气你们再分开。他的分析大概是这个方向，但是怎么说呢，感觉还是有点不甘心，因为这个会错意的误会是，我也理解他当时肯定是特别生气，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有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先急于解释，应该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分析，加了对方之后终于有一个可以解释的机会之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失败之后，我就想翻看自己的微博私人号，平时碎碎念的那个，然后一下子醒悟，就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对他的，从我们聊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有记录，直到我们分开的几分钟之后我又发了微博。当时如果我截图给他的话，这个误会就是完美的解除了。就文字的解释是多么的空洞，连两性之间的交往也需要证据来挽回。哎呀，只要玩久了之后，就是能碰上这种聊得来还顺眼的还有点心动的人真是太少了。当然尤其是这个心动，尤其是他叫了我的昵称，叫了我的小名，在他面前我好像就完全表现的不是自己平时的样子，就是各种傻逼的行为，各种不自信的表现，就是那种在喜欢人面前不知所措的那种样，就变成了极其敏感的人，就是好像他的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都在说，每个字都在拒绝我，都在觉得看不上我的那种感觉。我就是非常非常的过度解读跟分析。经过这件事儿呢，我也分析了一下，总结了一下，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要太淡定，不能垮掉啊。如果有误会，就是不要过分的解读，也别太敏感，一定要第一时间当面了解解释沟通清楚，别顾及什么所谓的面子，这毕竟都是幸福的问题啊。当然了，其他情况就比如说前途啊或者友谊啊等等的，那就是另算了。就是反正真的当面说得清楚真的是极其重要。我觉得现在交往的方式最最不应该发生的就是误会。第三呢，就是准备冲突之后再解释挽回或者是弥补，而不是毫无准备的就是壮志雄心，以为两三句话对方就会回心转意。当然这个适用于爱情或者友情或者是职场也更合适不过。一个老板否定一个提案，不要用苍白无用的话来解释，直接拿出可行的第二套方案，一二三四，这样就完事儿了，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可是你就是简单的说当时怎么想的，就非常非常的空洞。如果你当时可以把微博那些截图照片直接摆出来，事件就明朗了，也不至于在此时此刻难过的不行，然后接着播客的形式抒发自己闹心的情绪。唉，可能早就亲亲抱抱举高高了呀，真是教训。这个是上个月末发生的事儿。 然后呢有一个大大的分隔线。第二件事儿又是一个误会，这件事儿发生在昨天，昨天结束的，应该是这么说。人就是怎么不长记性，所以你平时记录了之后真的就是应该时不时的反思，时不时的想一想曾经的事儿，然后把它记性记在脑子里。上一次的沉痛教训还不吸取，然后这回又是说话冲动，又是造成了对方误会，又是哎，好烦啊，就感觉话术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怎么这么弱智？这个呢，当然也是听得上滑道的，因为上一个我生气把账号注册了，然后这个人是我又前几天无聊又重新注册了号，又重新滑道的，然后聊了一个星期吧，大概。你知道，在这种小软件上能聊的，还可以发展到微信，然后还能继续每天说几句话的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见这个人已经还很不错了。然后我们约好了周末见啊，结果我这种误会的体质真是再一次的招黑，我真是服了自己，简直是误会本物了。约了周六的下午4点左右，然后直接去吃饭。然后我想的是，有一个朋友刚好出差，然后我们就说要不然先见一面吧，然后4点左右的时候再跟他一块儿出来吃饭。因为那个朋友也是同学了，最近来这儿出差，然后我就说要不然跟 Big 啊，就是那个他，因为他的头像是欲望都市里的 Big 的头像嘛，所以我就当时这么叫了。因为我们说好了一起晚上一块吃饭的，所以我就跟朋友在他住的出差的酒店简单的聊了几句，顺便等他。而且他说可以来接我，我说好，然后我就把定位发给他。我以为没什么呀，我以为会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在这酒店，或我们是跟同学一块聊聊天什么的，他出差就在这儿，我根本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个人要是专门做这种很龌龊的事儿的话，根本不会把这定位放在酒店，而且还有胆子让他来接，对不对？然后结果到了楼下，那个同学送我从电梯出来，然后 Big 就假装走掉了。哦对，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俩的资料并没有照片，朋友圈也没有彼此的照片，只是知道对方，我只是知道对方很高，然后那天我提前说了我的衣服特征，所以下楼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发现到我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站在门口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到了，他说去周围买瓶水，一两分钟之后，然后有一个很高的男人从我身边过去，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然后他就开车走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于是还傻乎乎的回信息，我说你是不是刚才那个开奥迪的那个，然后结果看到我就走了，结果对方很久之后才回，他说我没有开奥迪，我开的是帕萨特。几分钟之后当我问他到哪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被拉黑了，然后我就当时很懵吧，坐在酒店门口，我真的是顿时是感到非常尴尬，是真的，然后也很怪自己特别特别的蠢，也非常生气，也是肯定的。然后我用另一个微信号加了对方，就是各种气急败坏的加好友的方式留言给他，因为那个号被加拉黑了嘛，也说不了什么。我说那个是我同学，我说他女朋友还在楼上，你这么走了非常不尊重人，还编造什么帕萨特的理由也是够了。我说都是成年人，什么说不清楚，什么事儿都能说得清楚，你干嘛弄得这么龌龊？结果这灵魂拷问的三条发过去之后才能宣泄掉我的愤怒。但是后来想，如果我是对方，在没有说清楚的一个前提下，你约会的一个对象跟另一个男人走出来，你也会很生气的，就第一时间走掉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然后其实当我第一个直觉判断这个人就是他的时候，我就应该第一时间发微信跟他说，我说我刚才跟同学聊了几句， 或者是在定把这个位置告诉对方的时候，我就应该先说清楚，我说我先跟同学见面，然后你可以直接来接我，而我们就一块吃饭之类的。等后来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用另一个小号来加对方，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发泄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对方肯定是觉得有情况，误会已经产生了。其实我只需要解释，那个同学是来出差的，他就在楼上，他朋友就在楼上，他只是送我下楼。如果你因为这个产生误会，我可以解释，这样多好啊，这样没有责怪，而且只是说了自己的问题。然后在见面吃饭的时候再说自己其实很生气啊什么的，这个都就无所谓了吗？哇，简直是太傻逼了，我真是个傻屌，活该单身。一气之下又把账号删了，生气，太生气了，完全不吸取上次的教训呢。而且这个事儿发生的时间也不久啊，上次就是一个月前发生同样的误会事，有什么事儿就不能说清楚吗？伤心，太伤心啊！好了，不说了。剩下的内容呢，就是六月份的内容，大概简单说一下吧。近期看了一部剧，大概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两季，还是挺过瘾的，也算是最近看的一个难得的好剧，名叫拉米，就是英文是 Rami， 讲的是什么就不说了，有些人可以有兴趣的搜搜看，每集大概20分钟左右，就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少数族裔的家庭的故事。之所以少数族裔还是比较敏感的，我就不说了。就是我看这部剧大概结合自己两年的生活状况，我算是这个主角的本人了，因为他在剧中不停的 jerking off， 像极了暴饮暴食的自己。 Rami 说想要改变，所以去找了有点像长老和智者的那种感觉，希望可以得到帮助和解脱，就好像自己很缺爱，然后不停的在寻找，最后用情绪进食来安慰自己。就老友记中的 Monica 不是也这样吗？也记得有一集菲比的某一个心理医生男朋友一针见血地说，那是食物，不是爱，其实只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我们希望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式付诸于其他人，希望别人可以帮我们走出困境，解惑谜团，可是谁知道自己才是自己的长者、长老和智者。我找到爱了吗？我并没有，所以我还是很胖，然而我并没有成为自己的长老。结合自己刚才说的那件事儿，我真的那么喜欢那个男生吗？可能不是，也可能是，我们只是聊得比较好，他叫出了几年之内没有人再叫出我的那个小名，所以我瞬间对他有格外的好感。可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我为什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呢？我甚至平时很冷静的我都有点思维混乱，还不是因为我可能太急于想抓住一个人，我觉得他的出现太是时候了，我终于要有爱了，那种一下子被抓住就救命稻草的感觉。然而我抓住的不是救命稻草，可能只是海草，最后还拖垮了自己。因为人的性格是不是会改变，或者是不会被锻炼出来？我想应该会吧，就像医生面对死亡，律师面对坏人，法医面对尸体，新闻记者面对采访对象的故事等等等等。从初入行的时候的难过、不公、恶心、想吐、影响情绪，到后来把这些完全当做自己的职业，面对这些都是冷面无感。你说人会不会慢慢变得从内心的柔软变得强硬呢？行吧，说完那个了，谈一下轻松一点的，关于人类本能的排解方式，便便。这个真是跟上面完全不同的主题哦，转折的好，好好好暴躁。前面还是诗跟远方，瞬间就变成了吃喝拉撒， 不过行吧，也算是符合我比较接地气的聊天方式，说哪儿聊哪儿。继续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减肥方式，或者是通过饮食调节想瘦下来的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我觉得便秘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经历的问题，哪怕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你的身边人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或多或少也会有提及过。便秘已经不是什么非常大的词汇，就好像感冒发烧咳嗽打喷嚏一样习以为常。针对便秘的策略无非就是老生常谈的那么几句，什么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纤维，少吃辣的刺激的，什么烤肉火锅麻辣烫等等等等。其实说白了，这些都是最没有用的废话，这些是最简单最普及的所谓的小妙招。因为身边人经常有人不喝水，所以只要喝一点水就解决问题了。身边有人不爱吃水果，视肉如命，稍微吃一口水果也就顺利的搞定。而平时吃精米精粮习惯的人，稍微吃个地瓜吃个糙米可能就变得顺顺利利。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种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状况。结合我最近的记录，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追踪机制。就是不谈极端，只谈所谓的健康饮食的这些人，主要是我自己啊，所遇到的情况，比如说少油少盐多蔬菜，是我们最常见的排解困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健康饮食习惯反而会便秘，这种我们吃多蔬菜吃多粗粮，每天喝两三升水，怎么还会便秘呢？不科学呀。我开始也有很多不解，于是各种找资料找视频，然后在亲身实验之后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发现我也是从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来从中找到的规律。试了几次发现果然问题就在于限制少油少盐多纤维的这种类型，首先就是增加油分。为什么呢？很明显，增加油分是为了润滑，然后减少粗纤维的摄入。因为比如说健身这种人群就会刻意的多吃蔬菜和粗粮这一类，就体内根本不缺纤维，而是摄入了过多，所以适当的减少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水分基本上每天会两三升的样子，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化的。其实不算吃水果喝汤等等的水分摄入，包括茶呀、咖啡白开水的摄入，这点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样有了油脂的润滑以及适当的纤维排便，就大大的得到了改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完全不同，多吃粗粮不见得好，多吃细粮也不见得差。人的身体哪个缺少了都不科学。这个至于你每天多吃蔬菜还是多吃纤维还是多运动，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多记录自己的饮食也很容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排解方法。至于什么香蕉啊，吃红心火龙果啊，吃樱桃等等等等，都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找到根本原因才是最重要的。6月23日，早晨收拾屋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关于特权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儿突然怎么就在我做家务的时候冒出来了，还挺奇怪的。反正就是想起来了。原来想加入一个没有一个门槛的豆瓣小组，竟然被拒绝了，我这实在是太搞笑了。这个每个人都能进去的小组，我还不是什么新号，我还有各种各种记录，竟然被拒绝也是有点意思。于是想到了那些曾经在电影中美剧中呈现的 HR 的样子，假如他们今天心情不爽，你就是那个受伤的人。也许那个小组确实人人都可以进，但是因为今天管理员的身材不是身材不好，心情不是很好，你也没办法。工作的时候我们被拒绝，可能认为自己不够优秀，振作起来继续投下一家。可是这个小组怎么都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所以猜想应该是管理员心情不好，我就倒霉一下了呗。于是就延伸联想到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块玩的小伙伴每天都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升职了，变成了什么小组长啊，或者是班级的某个干部。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变了，他不是曾经跟你一块儿嬉笑打闹的那个小伙伴，而是有点职权开始装逼惺惺作态的那个让你讨厌的人。 于是我们就说这种人拿着鸡毛当令箭，觉得有点权力就不得了。从小到大我也当过那种所谓的什么一二三道杠来打引号的班干部，我现在回想自己当时的情况，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夸张吧，但是也是绝对的那种有所谓的有点小领导小特权的那种感觉。你说人们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有点小权力的感觉，或者说如果你有特权，你会不会吃这个特权的福利呢？那么好，可是很多人都是真的清廉或者是清高吗？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你的家长因为认识幼儿园的老师，所以在晚上小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会多给你几块肉，多给你几个饺子，给你水果的时候也会给你挑比较新鲜的比较红的，这是不是特权呢？可很多人又说应该不是吧，关键是我们又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又不是占了什么名额让别人无法加入什么学校或者是加入什么工作的职位等等的特权。不是的，我觉得每天给小朋友的餐食都是固定的，如果给他多了几块肉，那必然其他小朋友就会用多的蔬菜来代替那个缺失的肉，当然也吃了那个不太新鲜的水果或者是磕了碰了的水果，这些都是变相的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只是在我们眼中这样的损害不足为奇，所以我们就想当的认为这并不是某种特权。再比如你的父母是医生，小的时候你生病了你可以不用挂号，父母可以直接抱着你奔向本院的儿科诊所和儿科诊室，就是那些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一定会格外的偏爱你。无论是外面排了多少人，有多少尽快看病的孩子们，他们都会帮你第一个问诊，态度也是一万个温柔。某某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是不是偷吃了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你说这些是不是特权呢？大家总以为特权一定是开车去故宫的，很大的事儿，大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那种才叫特权。但是我觉得无论大小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小的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大多数人可以享受到的，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特权。我们觉得无所谓小儿科，其实就像是富二代跟穷人基本不会成为朋友一样，不是因为阶级的悬殊，而是因为心态跟眼界。咱们说正常的富二代不是那种炫耀的那种，比如说他去过哪儿啊，吃过什么呀，这些都不是炫耀，这些他是他们的日常，他们从小司空见惯了。而那些穷人们的朋友呢，对这些并没有习惯，甚至觉得是稀奇，久而久之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穷人小孩每天出入的场所都是他们认为的肯德基麦当劳，而对你来说是几个星期几个月赚钱才可以勉强消费得起的，再好的朋友也维持不了太久。其实那种门当户对有时候也是有道理的啊，又扯远了。其实就是没见过没接触的超过了自己的认知范围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看来是正常不过的，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进故宫是大事儿，而不是多给两块肉，插队看病是大事儿。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前一阵子最热的新闻莫过于几亿人薪水只有1000左右，可是当我们每天面对着李佳琦、维亚这种买买买的直播，看到动不动就是双十一年年破纪录，大家真的很难相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穷人。还有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人的护照持有量在2019年的数据只有2亿人，没坐过飞机的有10亿人，没用过坐便马桶的有5亿人。我们每年出国旅行一次觉得没什么，我们看着机场免税店熙熙攘攘的，无论是自用还是代购的人群，我们觉得哇，有钱人真多，自己却不行，消费不起。我们看到机票是如此的价格低廉的时候，有时甚至比火车还低的时候，可依然有十亿人根本没有坐过飞机。这些都是我们单纯认为的。再比如淘宝，我的亲身经历，一个人买了东西说这个是二手的，无包装，塑封，也没有封口，你跟他说国外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还发了在各个国家的货架上的照片，这个东西原本的包装的样子，还解释了他们的环保包装，这样依旧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出过国， 他没有买过这些东西，按照他平时的认知习惯，有盒子，有封口，有塑料薄膜的外包装，有明码标注的日期，而不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偏好批号，这些是他根本理解不了的。可为什么不是这样？这些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你说什么都非常没有用，因为他没见过，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会抨击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假的，是你产品的问题。其实这个道理跟网上那些键盘侠没有任何区别。很多人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观点，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就凭借着我认为我以往的经验和我周围的朋友的观点来判断你的所作所为跟所想。当然这不只是一个例子，也不是说这些人眼界就不行，我觉得眼界跟学历、民族、肤色、认知等等等等都没有关系。提升眼界的方法有很多，有些人哪怕没出过国，没去过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者是没有提供过任何一个交响乐的票根，但是他通通可以说出别国的样子、那幅画的历史以及绝美乐章的转折。每个人的吸收知识与提升眼界的方式完全不同。无论怎样，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不能接受，不用急于发表自己的，试着多学习知识，多了解，采用开放的心态，时时刻刻有一个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灵，哪怕对方是错的，你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是错的。之前看推说 Airbnb 的一个推，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说，我们花了12年的时间建立的 B&B 的业务，并在4到6周内几乎失去了所有。我们知道旅行已经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旅行已经结束，只是我们知道的旅行已经结束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想起之前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几乎一路上住的都是 B&B，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省事儿的，重点是毫无限制。今天这个城市喜欢了可以多待几天，不喜欢了抬腿就走。在路上随时随地可以预定下一家的住所，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在住了这么多家 B&B， 体验当然也有好有坏。好的是你可以选择很多稀奇古怪的房子跟装修，这种比较常见于比如说海岛啊、特色的城市啊、靠山靠海靠水的这种。或者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房东带来的不同体验，他们可以是热情的、和蔼的、爱说爱闹的，以及有艺术感的，当然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冷漠的、脾气不好的、事儿逼的、斤斤计较的等等等等。甚至我经历的写着早餐含有却根本不给你准备的。在跟这些房东接触的过程中，也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行业。我忘了是不是前几期也说过这件事儿，说的就是 B&B 的房东在经营的时候也是需要交税的，以及现在随着旅行的兴起、城市的建设、工作的多种多样，全职的房东会越来越多。就拿之前新奥尔良这座城市来说，每年都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啊、音乐节啊，还有很多专职的房东。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的旅行也变少了，自然空了这么多房子，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管理，可能又会造成了大批人的失业。感觉这次除了科技圈之外，其他人都会多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跟打击。看着国内各种 OTA 平台上的打折机票，还敢捡便宜的人也是斗士啊！哇，这些机票的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真是眼馋。单纯的你就戴着口罩，其实旅行也不太影响，就是这个还要隔离呀、核酸检测呀，不同地方的要求不尽相同，这又增加了很多不便跟麻烦。很多人不敢抄底机票去旅行，隔离政策瞬间变化，可能就是头等的重要大事儿。毕竟真的赶上突然隔离，还没等玩呢，结果在对方待了14天，也是够麻烦的了。这个是之前的记录了，现在已经放宽很多，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出去玩了。机票也不是像之前已经便宜到了家门口，一切都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就连电影院在前几天也重新开张了，虽然大家都是戴着口罩，距离也还是很远，还要测量体温，还要看健康码，可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世界就是这样，我想我也会的吧，算是积攒了这2个月的
一点破事儿，两个月吗？一个月，6月20多号到7月20多号，一个月。叨叨出来感觉还挺好吧，尤其是那两个误会的感情事儿，就解决感情误会或者是转移目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迅速进入下一段。所以我6月份的那一段算是被我7月份的这一段给完美的抵消掉了。可是7月份的这一段是我昨天刚经历的，然后我又把小软件给删掉了，不是删掉了哟，是把账号都给注册掉了，注销掉了。唉，想想还是很遗憾的，怎么自己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我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怎么就这么招黑，好烦啊。这期就这样吧，拜拜。不知道下个月会不会又很无奈的把小软件又安回来，好烦好烦啊。最搞笑的是每次安装小软件的时候，我都会重新编排一套照片跟资料内容，可能是想遇到相同的人，或者是还希望跟误会的人重新匹配，还是希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希望下个月有好事吧，就这样，拜拜。